啊，铁的，你看为什么你刚好有东罗马帝国，有西罗马帝国，然后到了脚的部分有半铁半泥的，最后到什么脚趾头。那脚趾头就是有一块石头要砸了，然后就要结束，所以表示什么？已经到了末日，啊！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第七章呢，乃是重复第二章所预言的，不过呢，换了另一块图画，本来是金银铜铁，现在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了四只兽。那金银铜铁是代表外面的金碧辉煌，因为从征服者尼布加勒撒眼光来看，这个世界是金碧辉煌。是金银铜铁，你看他的头是金的，然后是银的，然后是铜的，然后是铁的，所以这个是你如果读启示录很清楚，是这不是读但以理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这个将来要发生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最后有十个有脚趾，脚趾不是有十个脚趾头吗？所以到了十个脚趾头，表示主很快就要回来了。那么然后到了第七章，你看这个四只兽啊。和前面那个刚好是相对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四只兽啊，就是一个一个接下来，对不对？到了第四只兽的时候，有十个角，十个角，那么这个十个角呢，跟这个十个脚趾头刚好是对应的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你要明白那个第十个角是属于第四个帝国的。那么罗马帝国呢，已经走入历史了。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的这个石头呢要砸在那个脚趾头上，如果砸在脚趾头上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是指着什么？那个是指着这个人类主要回来以前的那个国度来说的。所以那个十个角代表十个不同的国家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。你看，因为十个角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，那么罗马已经走入历史了，但是到了最后还出现，证明什么？证明罗马帝国要复兴的嘛。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这个两个第二章跟第七章的话，你就看着你就明白了，就是这两个图画是对应的啊。那么比方说这个四只兽，你看第七章哈，有四个兽从海中上来，那头一个像狮子，那么这个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，是对于金头。然后呢，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，这是对应什么银的那部分，这是波斯大帝国。然后呢，第六节，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，那么豹呢，上面说这兽有四个头，啊，这个我们看有这兽有四个头，那么这是指什么？指这个豹来说的。那么这个是指着希腊大帝国。那么你如果对历史来看，为什么四个头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亚历山大他忽然间在巴比伦暴毙了，他暴毙以后呢，四个将军起来把整个希腊大帝国把它瓜分的，所以很明显是个四个头。那么这个不要忘记，写但以理书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希腊大帝国，那么这个都是预言，很奇妙的就应验了。所以这个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那个铜的部分。然后看见第四只兽甚是可怕，那么还有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，而且它怎么样？它是有大铁牙吞吃嚼碎，所以表示罗马帝国是非常非常残忍的，这一点都不错，历史可以证明这件事，毫无疑问的。这个斗兽场啊，这都是罗马帝国的发明，所以呢，那是指第四个大帝国，那就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那个铁腿。所以你看一路下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么然后下来以后呢，你看呢，下来以后呢，这个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头呢，这个不同在哪里呢？它头有十角，它的头有十角。那么这个十角呢，就相当于什么？就相当于那个这个前面所讲的那个流程里面那个脚趾的部分，十个脚趾，就十角相当于十脚趾。那么这个应该指着十角，当然角在圣经里面指着权力来说，所以它代表列强。十角就是说这里起码有十个国家是很强壮的。那么然后第八节是，我正观看这些角，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。所以你看这个有十个国家，但是这个十个国家里面那个角上面又长起一个小角。那么先前的角中呢，有三角在这角前，连根被它拔起来，这角有眼， 像人的眼有口所夸大的话，那么这个小脚你读上下文，这是敌基督说的。那等一等我们再看，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敌基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敌基督是十个脚出现的时候。但是你去读罗马帝国历史，从来没有十个国家的，没有，历史上根本没有出现。但是这证明说这个预言要应验的。那么这个应验什么时候应验呢？就是等到十脚出现的时候，那么小脚长出来。所以可见呢，敌基督是在末日的时候，就是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，那个石头要砸在他脚底下的脚上的时候，砸得粉碎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他就出现了。那么这个人为什么敌基督？你看，因为像人的眼有口所夸大的话，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的敌基督。说这个已经给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呢是是从哪里？从海中上来。那么海中怎么上来？海中是其中第四个兽，很明显第四个兽。那第四个兽呢，所以这个第四个兽，你看这个第四个兽一直这个第四个兽就那个铁啊，它放在半边，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脚趾头嘛。所以这样的话一直下去，那么知道就很明显就连到什么？连到主回来。所以敌基督讲的最后，所以我们的第四个帝国，第四只兽是一直什么？一直要延伸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。然后第九节，然后第十三节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然后他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所以你看，人子得着国了，那么这个国叫什么？叫做人子的国。那么这个人子的国跟什么来对应的呢？我们看看第二章好不好？再把第二章复习一下，第二章复习一下。第二章，你看啊，这个你看这个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第二章哈。第二章你看31节啊，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大象，这象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这象的头是金金的，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肚腹和铜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。你看这个时间越往脚的地方越什么？越到末日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然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。然后呢，这个打碎这个这样这像的石头就变成一座山，就充满天下。那么这是他所看见的像。那么但以理呢就解释了，你看呢、啊、但以理怎么解释呢？这个第38节的最后一句，你就是那金头。所以这个你是谁呢？你当然只说尼布加尼撒那金头，那只是巴比伦帝国说的。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，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。所以这一个一个金银铜铁都只有一个国来说的嘛，对不对？那第四国呢，必坚壮如铁，铁能够打克碎克制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那国，等等等等啊。你再读下去41节，你既见像脚和脚趾头，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那人是由泥土造的，铁是代表集权，那么人这个泥土当然代表民主。所以这个泥民主跟集权阵营啊分开的，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看得很清楚。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想到这个莫斯科这个冷战忽然间就完了，而且莫斯科帝国一夜就瓦解。所以可见我们现在慢慢到脚趾头的部分，很近很近了啊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然后第44节那就解释了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在这里很有意思。这里说列王在位，所以呢到了主要回来以前有好多王，那么这个王就是那个十角所代表的，就十个王所代表的。那么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。所以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，这个句话就是天国那个词的来源。对犹太人来讲，你问他们天国进了什么意思，那就是但以理所说的 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，这个国和前面四个大的帝国都不一样，你看见吗？那么这个石头就代表那个国砸在那个脚上，所以呢，现在神所要立的国呢，永不败坏，而且要充满全地。那么这个什么？这个就是第五个国。所以你如果读但以理书，很清楚的，金银铜铁，然后到了脚，到了脚趾头，到了脚和脚，正讲的脚趾头嘛。那么然后呢，就讲到当列王还在的时候，然后神立另外一个国，那就是在脚趾头的时候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脚趾头的时候，因为他打在脚上嘛，所以呢，那个十个指头所代表的就是王，列王。那么这样你就能解释那个后面十个脚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。所以好了，现在你有了这个图画以后，你回到第七章，前面有四个国，你看第一只兽，狮子、熊、豹，还有不知名的兽。那么完了以后呢，不是有十个角，你看最后长出十个角来。那么长出十个角，那么现在怎么样？然后下面就说这个人子驾云而来，结果他得这个国，这个国叫什么？叫人子的国。所以人子的国是接受了前面的四个国，好像神的天国就接受了前面一样。那么第二章是用什么？是用石头来形容，用石头和金银铜铁来对比。那现在不是，现在用人子和什么？和兽来对比。那这非常有意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希伯来文里面呢，缺少形容词，所以他常常把两个名词拼在一起做形容词用。比方说吧，这个比方说这个，我们说这个人呢，他像巴拿巴，巴拿巴圣经怎么形容他？说他是安慰之子。意思是这个人很会安慰别人的人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你怎么形容他这个人很安慰别人，很能安慰别人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大家希伯来文他就用安慰一个词，还有子是儿子是一个词，所以 the son of consolation 是安慰， son 是儿子，但其实这个没什么意思。这个子呢，不过是形容说他是安慰人的人，所以安慰之子，那个子不是说儿子的子，这是因为希伯来文缺少形容词，所以他常常有两个字，所以呢，那个子其实是没有意思的，子不过是拼在一起，是产生一个形容词，说这个人呢很会安慰别人，这就是那个意思，用这个来形容的。所以比方说圣经说忧愁之子 son of sorrow， 人我们的主就是 the son of sorrow， 他是忧愁之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常经忧患，常经多经，常经忧患，多有多经痛苦。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？这个人是忧患之子。所以他五十岁，他三十岁，人家看着好像五十岁一样，因为他非常的憔悴，所以他没有加薪美容。那这什么意思？因为他来到地上乃是忧愁之子。所以这个是圣经怎么用的？之子之子就是用来形容。那么人子什么意思？ The son of man， son of man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人是像人的，就是 son of man 就像人的。那你说这个人有什么稀奇呢？人当然有稀，当然很稀奇，因为你知道说前面的四个大的帝国是人所建立的帝国，但是因为人堕落了，而且若堕落到次人的地位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所显出来的性情是兽的性情，是堕落的性情。所以你看见说这些国家表面上是金银铜铁，这是面子，但是背地里呢是什么？背地里实在说来是像残暴的野兽一样。所以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这个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，你只看见万里长城，你没有想到这个万里长城是用孟姜女所哭那些骷髅头盖起来的，盖在上面盖起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国的兴起，你只看见它光荣的一面，你不知道背后有多少的眼泪我们看不见，因为这是表面子。理智呢，因为人堕落犯罪了，所以你看人怎样用武力，表面上都是讲得很好听啊，人权啊，什么尊重女权啊，台面上是一件事，台面下是另外一件事。 包括今天我们在美国，很少有国家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。但是如果你真正看见人类的丑陋面，人类的罪恶面，你一定要相信。